最后一个话题呢，我要说文学提升了人的生活的水准，提升了思维智慧感受力与想象力，简单的说是提升了人的全面精神素质与精神能力。文学使生活更青春、更鲜活、更理想、更智慧，也更强烈。现在比较起来，文学呢受众的面表面上看似乎是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现在一个是新媒体网络，一个是多媒体视听艺术的发达，因此国外就产生了一种说法，说小说快要灭亡了，文学快要灭亡了。为什么快要灭亡了呢？因为文学比较起来最不直观。那么这种事情确实很多，当年讨论《红楼梦》啊，都是读了《红楼梦》在那谈《红楼梦》，后来近几年谈《红楼梦》啊，包括说广西做的那个统计，说是这个、一批网迷们呢，他们呢做民意测验，说最读不下去的书是什么？是《红楼梦》，说他们是吐槽。我到现在弄不清什么叫吐槽啊，我以为是吐槽的这事儿。可是现在谈《红楼梦》的人呢，大部分是看电视剧谈《红楼梦》。当然电视剧也很好，所以有人说文学快不灵了，小说人以后谁再看呢？是不是看看段子就行了嘛？然后看看抖音，是吧？看看视频，是吧？看看一段一小段这个也不知道真的假的，是这 PS 的这个什么玩意儿，这些就可以了。这个表面上看很有道理，视听的、新媒体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对不起，我向大家老老实实的承认，我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和看手机的时间加在一块儿，多于我看书的时间，是吧？我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我回去还要改，是有这种现象。但是文学书是不可替代的，原因恰恰在于文学是用语言和文字来作为艺术的手段的，它不直观，它没有绘画直观，没有音乐直观，没有戏剧直观，没有建筑直观啊，没有杂技直观，没有各种的舞台表演直观。但是呢，语言是思维的符号，不论是教育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啊、医学家啊，都承认，都认为啊，语言是思维的手段，语言是思维的符号。孟子当年就说了，说是耳朵的作用是听，眼睛的作用是看，但是他的内心呢，他是用来这个思维的，思维是可以判断是非的，你光看光听无助于你判断是非，你只有经过了头脑，经过了思维，你才有了价值的判断，你才有了是非的判断，你才有了美丑的判断，审美的判断。所以文学是思维的艺术，文学才能够全面的提高我们的精神素质与精神的这个能力。文学不但像我前面说的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形象、各种各样的抒情，文学里头有时候有非常了不起的跟数学一样精粹的思维。我愿意给大家讲一个现在的人知道的不多的故事， 就是二十叶问。二十叶问呢是许地山笔名洛华生翻译的印度的一个传统的故事，是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看的那歌剧普契尼的那个土兰多特，就是有一个美丽的公主曾经受过男人的伤害，她就要报复，那么她到了她该出阁的年龄呢，就是要让这个男人来，这个男人来呢有二十夜的机会，二十个晚上的机会向他提出考试的题目，他呢回答这个题目，回答了如果二十个都没有难住他，就把这个男人杀死，这样就已经杀了无数了。这时候有一个白马王子，他非要来找这个公主，到了公主十九个他都问完了，都难不住这个公主，他忽然明白了，问题解决了，这个比那个土兰多特呀，比那个土兰朵呀，那个逻辑性强得多。他问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到了第二十夜，他来了，他说：“亲爱的公主殿下，我现在向您提一个问题。”从前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她提出了条件，就是要让向她求婚的人提一个难倒她的问题，但是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什么问题都难不住她。那么请问应该问她什么样的问题呢？哎，这个问题本身就搁在那儿，就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吗？你上哪儿找不可解决去呢？哎，这是什么？这是非常精确的数学悖论。数学有一部分就是研究悖论的。那个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制你们，这是数学的排列组合。哎，那么这个二十叶问呢是数学的悖论。这数学悖论，比如说罗素悖论，英国的大哲学家罗素，他的悖论最著名的是理发师悖论，就是有一个理发师规定，他定了一个法律，就是不给曾经自己给自己理过发的人理发。那么现在提了一个问题，他能不能给自己理发呢？他如果给自己理发对着镜子照，那么他是不能给这种人理发的。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那么他是必须给这样的人理发的。哎，简单的说，你这个看着挺热闹，你们分析一下，这和二十叶问是一样的。他就是，这既是一个数学的问题，也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是的，文学不但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感动，而且文学提供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思维的模式、逻辑的模式、理论的模式，乃至于数学的模式。文学对人的智商、对人的智慧的开发多么有意义啊！说到最后了，我又想起了一个经验。我曾经在开封参加他们的清明上河园，就是按照清明上河图，有一家公司和城市的旅游部门合作，在那儿修建了一个清明上河园。清明上河园每天晚上有歌舞演出，它的全部的歌曲没有流行歌，全部的歌曲都唱的是宋朝的诗词。他的第一个歌唱的就是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就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东风夜放花千树。哎，毕竟啊，春节已经过了，都正月十五了，开始有点春天的消息了。这个元宵节呢，树上也好，杆子上也好，到处都挂着灯， 一到夜晚就像花在树上开了一样，更吹落星如雨，然后到处是灯啊，走来走去，哎呦，天上的星星都落在地上了，像雨点儿一样的落在了地上。宝马雕车香满路，我一看到这儿啊，我禁不住我的庸俗的那一面出来了。我一看，哎呦，宋朝人就都开宝马车呀，是不是？是不是德国原装进口啊？我可不知道。哎，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是吧？那个吹的是凤箫，是凤竹的箫，或者是那种专那位箫的专门的乐器的名称叫凤箫。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有的那个灯啊，就像在装在白玉里边一样。有的这形状是弧形的，你看到那一夜鱼和龙在那儿跳舞。哎呀，这个辛弃疾是一个爱国的大词人呢、他是有许许多多的都是要求打仗，要求这个抗击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入侵，他是这一面的。但是呢，他对开封的上元佳节居然有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歌颂，太感动人了。要知道北宋时期啊，开封啊是全世界最繁华最美妙的地方之一，是当时的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富裕最幸福的国家之一，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说实话，我一听他唱的是这个，然后那个幻灯片上打出来的是这样的词儿，我眼泪都出来了。我曾经在《人民政协报》上写过一篇小文章，写我在清明上河园在开封听到青玉案元夕辛弃疾作词的这首词的歌唱。我说哪怕仅仅是为了欣赏这首词，我要祖祖辈辈世世代代做中国人。后来这篇文章在这个政协报上发表了吧，哎呦，据说因为政协那儿的这个老人非常多呀，很多老知识分子啊，看的什么，哎呀，很多人都是又是热泪盈眶了，又是喜泪横流了，反正是热闹了一阵子。哎，这种文学对人的肺腑，对人的灵魂，对人的思维，对人的精神的品质，它这个影响是太大了。还有一次啊，这是1993年，很多年前了，在美国纽约呀，它有一个我们称作中国协进会。其实呢，它原来啊还是中国的一批老知识分子，包括胡适他们在那儿创建的。其实呢，它的名称只叫 China Institute， 中国学院，但是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叫中国协进会。在中国协进会啊，我做一个讲话，讲完了以后，有一个美国人就问我，说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国呢？不管走到哪儿，只要是一碰到中国人，他们提起中国来，他就那么挂牵，那么关注，这是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当时就尽量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打法，我说呢，第一呢，因为中国人喜欢吃中餐，他们有中国腹，就是肚子，有一个中国肚子。第二，中国人都喜欢中国的诗词，他们有中国心，所以中国人的爱国是心腹之爱，是心腹之恋。中国的文学表达的是中国的心腹 中国的灵魂，表达的是历史的光辉、时代的机遇。我们不可能离开文学，画画也好，唱歌也好，做别的事也好，让我们共同爱文学，拿起笔来写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吧。好，谢谢大家。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